第七讲，四界分别之详尽法，即十八种真实色法之一。
好，我们一起先来礼敬佛陀。南无大师阿高阿多阿拉阿多萨玛萨布达斯，南无大师阿伽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，南无大师阿伽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。各位阿弥陀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大德，晚上好。在昨天晚上，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了如何透过简略法来修习四大。要修习四大呢，可以分为两种方法，一种是简略法，一种是详尽法。昨天晚上我们就学习了如何透过简略法来修习四大的，也就是透过辨识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的十二个特相，来完成对世界分别、世界差别观的修习。透过辨识地水火风四界，可以达到净行定。在达到净行定之后呢，禅修者可以有两条路选择，一条就走止行止的道路，从四界分别一直培育到净行定，然后依净行定再转修其他职业处。还有另外呢，是纯观行止的道路，就从世界分别一直修达到净行定之后，当身体变得很晶莹剔透，再尝试分析身体，直到见到色聚，然后再破除色聚的三种秘籍，依这种方法来进入色业处，而开始进入修观之门。那我们昨天就讲到了依十二特相来修行世界差别的简略法。那我想问问大家，到底世界差别属于止还是属于观？是属于止还是属于观？观还是止？啊，又止又观啊。我们想一想，《清净道论》里面把世界差别归为止修止来修观，啊，修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是透过辨识世界，它还是属于修止的阶段。而这种方法呢，在大念处经里面也有讲到，是不是？那大念处经里面把修习世界的归为修止来修观呢？还是属于修止。对于止行止 Samatha Yanika 来说呢，他就透过由四大修习世界差别的培育起来的定力，再做以这样的定力再继续进修修止，乃至到达到禅那。所以在对于止行止来说呢，修习世界差别一直到净行定，这是他们的止业处。对于纯观行止来说呢，由于地水火风它已经涉及到了自性法、究竟法，所以呢，如果一位纯观行止透过修习四大世界而达到净行定，这是纯观行止的新清净，明白了吗？所以我们讲到，如果要证入涅槃的话， 必须经过七清净，第一界清净，第二心清净，第三界清净，第四度仪清净，第五道会道之间清净，第六行道之间清净，第七之间清净。清净当中里面很明确的说到了界清净跟心清净是修慧的根的根本，所以称为慧根。如果一个禅修者想要依纯观行者这条道路而证悟涅槃，他必须先持戒清净，这是他的戒清净，然后他可以通过修行四界差别而达到净顶定，这是他的心清净，之后再转入修色业处、修缘业处而成就戒清净，然后再追查明次法之因而成就度仪清净，然后呢再以明次法以及明次法之因为所缘，而观他们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而依次成就大慧道之间清净、行道之间清净跟之间清净，这是一个纯观行者所修习的必经之道。我们讲了简略法之后呢，现在我们再看看详尽法。详尽法的记载呢，是在中部的教界罗侯罗经、界分别经、身知念经等等这些经文里面，还有大象记忆经，在这些经典里面，佛陀就教导了以四十二形象来修习世界差别。在清净道论第一册免文版的第一册第309段里面就这样说：对于详尽法当知如是，对不太立会的禅修者，欲修习此业处，在导师跟前以四十二形象学习详尽之戒，居住已如前面所说的事宜住所，完成的一切义务，前往近处禅坐，用如此四种形象修习业处。在简略法里面，就是一硬的性、粗的性而辨识为地界，流动性、粘结性辨识为水界，热性、冷性变或者变熟性跟暖热性辨识为火界，支持性跟推动性辨识为风界。这是简略法的修行方法。对于详尽法的话呢，那就是用十二种形象，就是把身体分为四十二个部分，然后在这四十二部分归为四类：地界二十种，水界十二种，火界四种，风界六种。其中在体内地界最显著的有二十个部分，它们依次是头发、体毛、指甲、牙齿、皮肤、肌肉、筋腱、骨、骨髓、肾、心脏、肝脏、肋膜、脾、肺、肠、肠间膜、胃中物、粪便和脑。这是在体内明显的地界最显著的二十个部分。如果一位禅修者想要用详尽法，他先透过这二十个身体的部分先分析，然后呢再以这二十个部分的粗性、硬性、重性等等来辨识它们为地界。在体内水界最显著的有十二个部分：胆汁、痰、脓、血液、汗、脂肪；泪、油膏、唾液、鼻涕、关节滑液和尿。这是在体内水界最显著的十二个部分。对于想要修习详尽法的禅修者呢，他先在体内辨识分析这 十二个部分，之后再以它的湿性，再以它的粘结性、流动性而辨识它们为水界。体内火界最显著的有四个部分，体温，有体温之火，就是表现为体温，成熟与变老之火，因为火界可以使具生色法成熟，也就是这是以变熟性为火来辨识，发烧之火。这如果想要辨识这一种发烧之火的产生者，可以取在发烧的时候体温升高的，或者说中了疟疾呀等等，那个时候所在身体里面升起的火的火界。第四是消化之火，这四种呢是在体内火界最显著的部分。体内风界最显著的有六个部分，第一是上行风，例如打嗝啊、咳嗽啊、打喷嚏啊，这些称为上行风。下行风就是导致能够大小便的、放屁的啊，这些是下行风。第三，以腹内以大小肠之外，在腹部之内，就是腹腔之内，而在大小肠之外移动之风。第四，在大小肠内移动之风，肠内的风能够推动所吃的食物。那假如说如果在腹内大小肠之外，就是之间的风如果不调和，或者说在肠内的风如果不调和，过多过增盛的话，我们就会感觉到肚子生风，或者感觉到肚子痛，就是由于这一种由肚子生风造成的疼痛，就是由这一种风界过度的增盛显著而带来，刺激到身体的神经刺造成的疼痛。第五是在肢体内移动之风，或者说在肢体内循环之风。第六是入息与出息，也就是呼吸。如果想要用这种详尽法来修行的话呢，可以先把身体这一个身体分为四十个部分，然后呢再把其中的地界最明显的是二十个部分，便是依它的硬、依它的粗、依它的坚性便是为地。在体内水界最显著的十二个部分，依照它们的湿性、它们的流动性、粘结性而辨识为水。对于火界的四个部分呢，就是依它的变熟性或者暖性、热性而辨识为火。风呢是依它的移动性或支持性而辨识为风。还有另外一种更详尽的方法，就是禅修者在修色业处的时候，如果他已经能够辨识到身体里面的色聚，然后再辨识色聚里面的究竟色法，他继续去辨识，在头发里面一共有四十四种色法，在体毛里面也有四十四种色法，在指甲、牙齿、皮肤、肌肉、筋腱、骨、骨髓、肾、心脏、肝脏、肉膜、肺等等，这些都有四十四种色法。再便是肠筋膜里面有四十四种色法，胃中物刚刚吃下去的食物有八种时节生色法。粪便呢也有，如果在体内的话它有新生色法，一旦排出了体外 就只是八种世界声色而已。要恼呢，也有44种色法，就是依这样的方法来辨识身体的42个部分的每一个部分，用就近法的方式来分析辨识它们。当然呢，如果要修四业处的话呢，有2种辨识方法。一种呢是依6门的方法，就是眼处门、耳处门、鼻处门、舌处门、身处门、心所一处，还有42神分，这些我们都可以依照清净道的里面讲到的，在成就见清净和培育名色辨别智的方法来去辨识。那这是对世界差别的详尽的修行方法。那具体的修行方法呢，那我有在大家有机会修到色业处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再详尽的去指导。那下面我们再继续看色法的部分。色法一共有28种色法，其中4种称为四界，也称为大种色，而24种称为所造色，就是4大种所造的色法。或者呢，这28种色法又可用另外一种分法，就是18种称为真实色，又称为完成色。10种呢是非真实色，又称为不完成色。下面我们先来学习18种真实色法。这18种真实色法呢，第一是4大种：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；第二是5净色。这里的净是透明、明净的意思，有5种，分别是眼净色、耳净色、鼻净色、舌净色和身净色。还有4种净色，这里的净是外净的净、对净的净，就是分别是眼、耳、鼻、舌所对应的净。依次是颜色、声音、香及气味和味道。真正的净色是有7种，但是我们一般讲到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所对应的是色、声、香、味，什么触？为什么没有触呢？啊？难道触不是净色吗？为什么没有触呢？知道吗？我们讲到的触，昨天刚讲的触表现为什么？表现为我们知道这是轻啊、重啊、冷啊、暖啊，是不是？那这样的话，触其实是在4大种里面的地界、火界和风界，并没有专门的一种净色称为触的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如果一定说要有触，那它就是地火风三界了。这是4种净色，还有2种性色，是女性根色和男性根色，加上1种是心所一处色，简称心色。一个是命根，这里的命根是色命根，也就是维持色法的生命的。还有是食宿。那我们就下面就先讲一讲4种净色，就是环境的净，4种净色。净色的第一种是颜色 ，rupa。 这里讲到的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的净是指对象所缘的意思。所缘是什么意思？所缘就是我们平时所说到的能够认知被认知的认识的对象，例如我们说的眼睛看到的所缘是颜色或者光，耳听到的是声音，那能够缘的是眼识，所缘的就是被缘起的被认知的是颜色，那对耳朵的能够听的是耳识，被听的是声音。那我们说的被认知的被相应的根识所认知的称为所缘，例如说被我们的心所认知的啊，称为法所缘啊，所以这称为所缘。所缘就是它是特指心来说的，心是能源，那它的对象所对应的就是所缘。眼识所示之的是颜色，也就是它是眼识的所缘，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颜色，其特相是撞击眼睛色。如果用一种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不是很标准的话来说呢，颜色撞击我们的眼睛，其实并不是说真的颜色飞过来撞击我眼睛，而是说由于这种作为一种所缘，它能够带对我们的眼睛是带来冲击，使我们的眼是有反应，就好像说我们的眼镜是就类似于感光片啊，一旦有了光之后呢，外面的颜色就立刻在我们的眼镜室里面感光一次，我们可以说哦，由于这些外界的颜色这些光冲击撞击或者影响到我们的眼镜室一次，然后我们可以说看到什么东西看到什么东西，其作用是作为眼识的所缘，就是我们用俗话来说眼睛所看到的对象，表现为作为眼识之境，即眼睛所对应的外境。境因是同一类色聚中的四大，颜色不可能单独存在，它必须得跟地水火风四大种一起存在。那我们再看第二种是声音散的，声音的特象是撞击耳金色，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声音能够撞击到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可以听到声音，作用是作为耳识的所缘，即耳朵听的目标，表现为作为耳识之境，就是耳识所对应的对象，即耳朵所听到的对象。静音是四大，就是地水火风。我们再看香，感的，感的是气味，直译为香。但是这里讲到的香呢，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啊，很好闻的香，因为在巴黎里面，如果说很好闻的香呢，叫做素感的，就是好香；如果很臭呢，叫做杜感的啊，杜感的就是臭的意思。但这里讲到的香，它是个中性，它只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气味。特象呢，就是它的特点是撞击鼻金色，作用是作为鼻识的所缘，就是我们说啊，能够嗅到的味道。现起就是表现为它能够作为鼻识相对应的对象，静音是地水火风四大。例如我们说到气味有 檀香的气味呀、食物的气味呀、还有例如说臭味呀、好像腥臭啊、膻啊、膻味呀、腐烂的腐臭的味呀、腐臭的气味啊等等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香。第四种近似是味 ，ras。这里的 ras 是味道。你比如有酸的、甜的、苦的、辣的、咸的。味的特点是撞击石近似，就是撞击我们的石头。作用是作为食的所缘，也就是我们的石头能够尝到的味道，表现为作为食之境，就是石头所对应的对象，境因是地水火风四大。我们讲到这些地水火风颜色声音香味，这些都属于究竟色法。但是我们不能够理解说在余力色聚里面啊，在这个是属于地，那就是这一块啊，是属于地，那一块属于水，那块属于火，那块属于风，这块属于颜色，不是这样的。而是说在余力色聚里面，它的坚硬性就是地，能够粘结在一起是水，它的温度是火，它的运动或者说能够支持的是风。色聚的颜色是色，是颜色，它的气味是香，它的味道是味等等。例如我们说啊，假如这是一块石头，如果我们说这块石头它的坚硬性是属于地界，它能够粘结在一起是水界，它的温度是火界，它能够支持这是风界，它本身的颜色是色，它的气味是香，它的味道是味。但是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个石头再破成两块，那它的地水火风颜色香味还是这么样，是不是？再把它破还是这么样，再把它继续破到乃至微尘，它还是它的坚硬性是地，它的粘结在一起是水，它的温度是火，它能支持是风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么样来理解，而不是说在一粒四季里面这一边这一边这边都互不相干，不能够这么样理解。那还有另外一种是食宿，这也是究竟四法欧正。食宿的特性是食物里面的营养素，或者说色法里面的营养素，它的作用是维持色法，表现为能够遮养色法，起到维持色法存在的作用。那在一粒色聚里面，地水火风这四界呢，我们称为构成一切色法最基本的元素，就称为大种色。而这一粒色聚里面的颜色我们称为色，它的气味称为香，它的味道称为味。而它本身能够维持的它的营养素称为食宿。所有的色聚必定会有这八种的，这称为八不离色。我们一般讲到任何的色聚最基本的组成构成的因素就是这八种，所以称为八不离色，就是它不可能分离的。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，如果把一个物体、一个色法、一个物质破为两边呢，地它还是地，水还是水，火还是火，风还是风。那我们要记得八不离色，就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，要把它记得，因为以后我们写到不同类的色法的时候，我们将经常会讲到。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看五种净色。这里的净是巴沙的净，我们讲到巴沙的有几种意思，例如讲到升起的信心、净信心，这个也就是巴沙的。而讲到透明、明净，也是巴沙的，在这里是指色法的净。例如讲眼镜色，这个加库巴沙的，这个、眼镜色。这里的眼镜色的镜，它是一种透明的而且敏感的物质，在所有有生命的身体色身里面，色聚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透明的色聚，称为明镜色聚；一类色聚是不透明的，称为非明镜色聚。明镜的色聚，也就是净色，它能够对外界的撞击敏感，能够起反应。在这里先讲眼镜色。眼镜色是位于视网膜的镜色，对颜色和光的撞击敏感。我们的眼睛里面有一类的色聚是透明的，这种透明的色聚里面的眼镜色对外界的颜色和光有反应，也就是说它有点类似于现在医学所说的视网膜里面的视觉细胞。但其实如果是按照阿毗达摩来说，视网膜里面的细胞有无数的色聚，而在这些色聚里面就有一类是属于眼识法聚。眼识法聚里面就有一种叫做眼镜色，它能够对外界的光的撞击能够有反应，能够敏感。所以眼镜色的特点是准备让色所缘撞击的大种之境，就是明镜色。这里的镜就是敏感的意思，作用是能够取颜色为目标。眼镜色是位于视网膜里面的镜色，它对颜色和光敏感，表现为作为眼识的衣橱和门。我们能够看，能够了知这个是颜色，能够对颜色有反应的心称为眼识。但是眼识的升起必须得要有物质的基础，不可能说没有物质基础而能够看的。那这里的物质基础就是眼镜色，而作为门呢，也是眼识能够看，它必须得有一定的管道。那眼镜色可以作为眼识看外面颜色的管道，所以门就是管道的意思。在五蕴世间里面，五蕴世间就是只要众生具有色受想行识，那所有的五蕴世间里的众生的生命，所有的心识，它都必须得要有物质基础，依物质基础才能够升起。没有物质的基础，不可能升起。而作为心识来说呢，例如眼识能够起到看的作用，看的作用它必须得要，它是由眼识来执行的。但是眼识它必须得有两种物质基础，离开了我们称为眼睛的眼镜色，有没有眼识升起啊？有吗？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瞎子都能够看，是不是？为什么瞎子不能够看呢？因为眼镜色也或者由于先天或者后天毁坏了，所以我们说瞎子看不到东西，这就是他的眼识不能够发挥看的作用。 如果说没有外界的颜色，即使你的眼睛再锐利能够看吗？也不能够看。那外面的颜色属于心，还是属于色法，还是属于物质，还是属于心理呢？啊，是属于物质现象。所以我们说到的心，在五蕴世间里面，心的升起必须得依物质基础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说佛教心跟色它是相辅相成的，不能够说只是一味说啊佛教是唯心啊，佛教是唯心啊，这个只要是唯，它就是极端，佛教是反极端的啊，所以不要唯心。那这里讲到的这个眼镜是所撑起的静音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直接的原因，就是源于色爱的夜生四大。这里讲到的夜生四界或夜生四大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是有生命的众生，之所以拥有生命，是他的生命怎么来的？由于过去所造的业成熟了带来的结果。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个五蕴，这个色身，这个色身是果报身，只要有果报有结果，必定会有因，它的因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业。因为过去所造的业成熟，那它就能够组合重组成为五蕴。业是因，而由业组合的五蕴称为果报。那我们现在的这一个色身，这个眼睛，它是不是果报带来的？是不是？既然是果报，那么它的眼因就是过去所造作的业，而且这种业呢，它是由于源于色爱的业。为什么每个人的眼睛不同呢？知道吗？有的人的眼睛可以看很远的地方，但是有的人的眼睛不行。有的人的眼睛在很黑暗的地方看到，有的人就不行。我们就又再举一个例子啊，不同的生命，他的眼睛不同的，好像天人一样。天人天生就拥有天眼，天人的眼睛不用练出来的，他都具有天眼。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人的话呢，我们要拥有天眼，只天眼通，我们必须通过修习。除非你是正果了，那你的神通自动发，要不然的话我们要通过修习。那为什么称为天眼第八障故呢？在经典里面讲超越人界的清净天眼，就是说他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，他能够看到我们人一般眼睛看不到的，例如说非人啊，鬼类的众生啊，看得到众生过去的业报啊，能够看得到未来啊，这是属于天眼的范围。作为天人来说，由于他的果报很殊胜，所以当他一投生，他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，这称为天眼。那我们人的眼睛是什么？叫做肉眼。肉眼能够看得到，是不是所有的物质都可以看得到呢？啊，不是，红外线可以看得到吗？啊，紫外线可以看得到吗？我们所说的人的肉眼，其实所看到的只是用现在的光学来说，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光波而已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还有很多的我们看不到，离我们现在这空间充满的电波，看得到吗？啊，但是如果你有手机，你就可以收得到很多的信号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，如果用仪器来测，它就可以测得到。离我们身体发出的热量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但是如果是用一种敏感的仪器，可以，我们就发现到会有热能的发出来。这些是色法还是心法？啊，是色法。那如果说我看得到我才相信，我看不到我不相信，那如果这么样，你的眼光实在太狭窄了，是不是？很多东西不是说你看得到你才相信，很多东西你看不到你也得相信，因为它是实际存在的嘛。又比如说有些好像猫头鹰一样，猫头鹰的眼睛它晚上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但是一到白天它就犹如瞎了眼了，是不是？ 猫的眼睛呢，它白天也会看得很清楚，晚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很多的动物它就有既有特别的，它的眼睛既有特别的能力，一种鹰，老鹰，它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看到很细小的东西的移动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会这么样呢？因为不同的生命界，它们的果报是不同的。而为什么果报会呈现千差万别呢？由于什么？由于过去的业啊。所以我们讲到的静音是言以业生四大，就是这四大就是地水火风，它表现为四法，但是它们的成因是由于过去所造的业，由这种业成熟投生到相应的界，那么它就会拥有相应的眼睛。我们人类的眼睛几乎相差不会太远，所看到的范围也差不多，但是呢，为什么有些人的眼睛很厉害很犀利，有些人的眼睛不行，有些人也不爱，我眼睛会变成近视，那到了一定的年龄会老化。有些人的眼睛呢，他看近的可以看得见，但是看远的就看得比较朦胧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的业不同。但不过呢，毕竟大家都是由于相类似的业而投生为人，所以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范围也差不会太多。而例如说有些人呢，他天生他色盲，天生色盲，就对于他这种人来说，色盲的人来说，有些颜色看不到。又例如据说狗他看到的青草啊，看到草地啊，就好像一片灰蒙蒙的，据说是这么样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也是由业造成的。所以我们说眼睛是，毕竟它是色法，而这种色法是果报色法，这种果报色法是由业而生，由业而带来的。所以我们说眼睛是属于业生色法。那我们如何来辨识眼镜色？眼镜色它不可能单独的存在，它必须得以色聚聚的方式而存在。聚就是组合的意思，嘎拉巴是组合。但只要是组合，它还是属于概念法的范畴。不过呢，如果离开了聚，那么又没有所谓的眼镜色。毕竟色法它必须得以组合的方式出现。如果我们想要见到眼镜色，我们先要找到眼识法聚，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找到眼识法聚。当我们找到了眼识法聚之后呢，我们再去破除它们的秘籍去查找眼镜色。那应该如何来去见到眼镜色呢？如果一位禅修者他已经有了禅那，他应该先进入禅那。例如他可先进入初禅一两分钟，第二禅一两分钟，第三禅一两分钟，第四禅它可以稍微再久一点，例如五分钟或十分钟。从禅那初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的心很明亮很晃耀，他就借助禅那之光，然后在眼睛这个地方修四大。他先变成前身的四大地水火风，一直到身体变得很明亮之后，他再继续变成这个明亮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四大，乃至到身体变得很晶莹剔透。然后呢，他就不要去注意身体里面，他就在直接在眼睛里面再辨识他的地水火风。之后呢，他会发现到在眼睛里面变得很晶莹之后，他再去破除里面的空间，尝试看到色聚。当他看到色聚的，他会发现在眼睛里面，我们所说的眼球里面有两种透明的色聚。当一位禅修者见到了色聚之后呢，他就应当尝试去查找色聚里面的究竟色法。 只是看到四句是不行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破除秘籍。也就是说，一切的色法它不会单独存在，它都是以聚的方式存在。但是只是看到聚是不够，因为那是概念法。应该如何破除概念而见到究竟色法呢？我们说到的色法，它有三种秘籍。秘籍巴利也叫做卡纳，有时候也翻译成坚厚。我们平时所看到的这些物质都有形体，好像是真实存在的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？因为我们没有破除它的秘籍。色法一共有三种秘籍，第一种是相续秘籍，三大谛卡纳。由于有了相续秘籍，那我们所看到的物质它好像能够存在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例如我们的身体，人的身体可以随着寿命的长短，它可以活到60岁、70岁、80岁、90岁，乃至到100岁、100多岁，是不是？那在这整个生命期间，好像都是同样的东西在存在，是不是啊？又例如说，我们说现在这一个表这个表从出厂到最后回化，也许它能够使用7、8年或者呢10年。那在它没有回化之前，我们都感觉到好像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一样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？因为物质被我们体验为好像它会持续的存在，这叫做相续秘籍。如果我们破除了色法的秘籍，我们将会发现色法是刹那刹那生灭的。先不要讲我们从佛教阿毗达摩究竟意义来讲，我们甚至从一般的世俗的科学，例如说讲到把这个，就用物理学来讲啊，把这个物质全部分析，它可以分为很多的分子，是不是？再继续观察，会有很多的原子，然后再分析，可能还有质子、中子、粒子等等。那所有这些它都是怎么样的？极其快速的运动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把这些，我们通过智慧的光，我们通过观智一直看到色法，会发现到色法没有一刻的停留，极其快速的生灭。由于灭气之后呢，里面就是在当色法在达到住时的时候，它里面的火箭又会产生新一代的色剂。那所以呢，就是色法一代一代的灭去，但是不断的有新一代的色法升起。在生灭之间，它都是好像维持着一定的时间段，所以我们感觉好像这个物体是实际存在的。这个就是相续秘籍。第二个秘籍是组合秘籍，三无哈卡纳。所有的色法，它所有的究竟色法不能单独存在，它都是以聚的方式存在。例如我们说到的身体，身体有很多的色法组合，而这些色法，例如我们说有头啊，有躯干啊，有脖子啊，有手啊，有脚啊，这些组合，如果我们再分析呢，头它会有头发啊，有毛啊，有皮，有肉啊，有血管啊，有骨头，有牙齿啊，有眼球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再分析呢，例如说分析眼球啊，眼球它会有眼白，会有眼珠，要再分析里面还有视网膜。就再继续分析，一直分到不可再分，我们发现到在我们的眼球里面，它有眼识法际，有身识法际，有性识法际，有命根九法际，有心生八法际，时节生八法际，跟时生八法际，有这些色法的组合在里面，就称为色聚。 如果我们没有去破除它的秘籍的话，我们看到的都是一堆的东西，四法都是一堆一堆的东西呈现出来的，它不会单独呈现的。所以我们说要去破除这种组合，连色即本身也要破除，才能够看到究竟色法。我们看到究竟色法，它是没有组合相的。如果我们看到究竟色法，我们就不会有聚的概念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整体啊，我们还是看到这个只是一个组合。例如说我们看到身体，结果我们不去分析它头发指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，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整体的人啊，于是我们只想起来谈啊，这个人很漂亮，这个人很丑陋啊等等，就是这么样。所以这个是组合，任何的色法，任何的物质现象都是以组合方式存在，但是组合本身它就能够欺骗我们的心。第三是功用秘籍，吉者嘎呢，每一个究竟色法都有它的作用。我们推而广之啊，我们说的任何的物质它的存在都有作用。例如说水可以给我们喝，火可以取暖，屋子可以住，车可以开，大地可以给我们走，可以承载我们，是不是这个就是它的作用。但我们之所以会认为这个东西可以这样，那个东西可以，这是因为我们的心给功用秘籍所蒙蔽了。如果我们见到了究竟色法，我们会见到，将会见到地界，地界有印，有支持色法的作用，水界有水界呈现出粘结的作用，火界能够使色法成熟的作用，能够提供暖的作用，而风界能够支持色法的作用。这些当我们看到了究竟色法之后呢，我们将会了解到，其实这个好像钟表它能够给我们看时间，它只是一个概念而已。真正我们分析到里面的究竟色法的话，它只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而已。然后我们再看里面的究竟色法它的作用，然后我们就不会给这里啊看到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怎么样而蒙蔽。这个称为功用秘籍，唯有破除了秘籍，我们才能够看到究竟色法。这也就是佛陀开始我们为什么要修行色业处，要了知色法的原因。由于了知了色法，我们就不会给我们眼睛所看到的，耳朵所听到的，鼻子所嗅到的，嘴巴舌头所尝到的，身体所触到的这些物质现象所蒙蔽所欺骗。那当我们了解这三种秘籍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如何来破除秘籍而见到究竟色法。我们刚才讲到的眼镜色，眼镜色不可能单独存在，它都是以聚合的方式存在，而眼镜色只存在于眼识法聚这一类的色聚当中，而这一类的色聚只存在于我们的眼珠眼球里面。那应当如何来去见到眼镜色呢？我们先就接着刚才所说到的，在眼球里面修习四大，一直到见到色聚。见到色聚之后呢，我们将会发现到在我们的眼球里面有两类的透明的色聚。一类透明的色聚是眼镜色，一类的透明的色聚是身镜色。那我们当我们找到了其中的一类的透明色聚之后呢，我们尝试去看，去再去找外面的一类色聚，或者说我们尝试去看外面的颜色，然后再看这一类色聚对外面的颜色有没有反应。如果有反应，它就是眼镜色。那我们就取这一类的色聚，然后我们就去尝试辨识这一类色聚，这一种 透明的色聚里面的地界。如何去辨识它的地界呢？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可以在身体里面辨识地水火风了，那地界呈现为什么？地界呈现要么是硬粗重，要么是软滑轻。同样的，我们在记忆力透明的四句里面，我们尝试去辨识它，看它有没有硬粗重，有没有软滑轻。在记忆力四句里面有没有硬粗重呢？有没有啊？它必定会有。是我们当能够辨识它的，或者是硬，或者是软，或者是粗，或者是滑，或者是重，或者轻，它就是地界。之后呢，我们再看这一粒色聚里面粘结成型的，它就是水结。再去尝试看它的温度，它的温度就是火界，而能够支持就是风界。所以这一粒色聚里面也有地水火风。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一粒色聚有没有颜色。当我们看得到这一粒色聚的颜色的时候呢，那就是属于它的颜色。然后我们再去查找这一粒色聚的气味。在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也许我们辨识这一粒色聚的气味有困难，那个时候我们尝试去感觉我们的鼻子，然后呢我们再去尝试找去看这一粒色聚，看我们的鼻子对这粒色聚有没有反应。如果有反应，那这种能够我们的鼻子有反应的就是它的气味。然后再看它的味道，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，所以我们可以借助先去辨识石头，然后再看看这一粒色聚的味道。如果是有反应啊，那它就是属于味。当我们上巧了之后呢，可以直接从意门去辨识它的香跟味，然后再看这粒色聚它的营养素能够维持这粒色聚，能够看到色聚的人他就能够看得到啊，看到它的营养素就是不断的支持这粒色聚，这个就是食素。然后再辨识它的命根，所有的叶生色聚都有命根。为什么呢？所谓的命根就是我们一看这个色聚就是有生命的。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人，或者说只要有生命的动物，我们看到它就是好像有生命的，即使是睡着的跟一个人死去它的感觉不同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色法有命根。一切的有生命的物体都有命根，而一切的没有生命的物质，包括桌子啊、凳子啊、石头啊、树啊、草啊、花啊，他们都没有命根。命根属于业生色法，也就是说过去所造的业成熟带来的果报色法，它就会有命根。当我们能够看到这粒色聚之后，我们再看这粒色聚有没有命根，也就是说这粒色聚它有没有生命力。如果有生命力，这个就是属于命根。如果我们再看体内的心生色法、识界生色法、识生色法，我们看到它就没有生命力的，这个就是没有命根的。而业生色法必定会有生命力。之后呢，我们再去看一看这一粒色聚的本身，它的透明，它的透明能够对外在的颜色有反应。我们尝试先去看看外在的颜色，或者看看附近一粒色聚里面的颜色，然后再看这粒透明的色聚它能够对颜色的撞击有反应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它本身的透明就是眼镜色。于是我们在这粒色聚里面就辨识了一共有十类的究竟色法，其中地水火风这四界是一切色聚最基本的，称为大种色。再加上颜色、香味、食素这四种所造色，这四种所造色再加上前面的四种大 种色，这八种是一切四季最基本的成分。那由于这一类四季是有生命的，所以它的生命力是命根，而这一类四季本身是透明的，所以它的透明是眼镜色。那这一类四季一共有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受跟眼镜色十种。由于这十种究竟四法组合在一起，我们就产生了有所谓的眼识法聚这种色聚的组合概念。但当我们找到了色聚之后呢，我们还必须得去辨识里面的究竟色法，我们才看到究竟色法，要不然我们还是属于停留在聚的范围。那这就是眼镜色，就眼镜色是存在眼识法聚里面，或者说由于这一类的色聚拥有眼镜色，所以它以眼起名字。由于这一类色聚它一共有十种究竟色法，所以称为识法。由于它是由这些色法的组合，所以称为聚，我们称为眼识法聚。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有这一类的色法，就是物质的组合。那我们讲眼镜色就先讲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来继续讲金色、明镜色、实镜色、深镜色等其他的究竟色法。